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这一觉一直睡到傍晚6点多钟时候，我才醒了过来，精神好了很多，去隔壁叫了周静和张博文，和他们吃了一口饭之后，就直奔王月的家里去了。因为我们这一次是要偷偷潜入王月家里找线索，所以也没有明目张胆地开车过去。打了车之后，到地方不到7点钟。这时候正是小区里人多的时候，这时候跑过去给自己找不痛快是没区别呀，真要给人当小偷抓起来，那热闹就大了。于是我们三个干脆在小区对面咖啡厅里找了一个地方耐心等着，一直等到晚上11点多，咖啡厅要打烊的时候，才终于起身离开。王月住的小区呢是学区房，那这边住的基本上是陪孩子读书的，是鱼龙混杂，什么人都有，所以小区根本不是那种封闭式，因此我们没花太大力气就进到小区里面，轻车熟路的就找上了王月的家。他的家里黑洞洞的，似乎是没人。张博文一看这情况，立马就拿出一根铁丝开始敲门。他以前是干特种兵的，这种溜门撬锁的事儿啊，他在行。拿一根小铁丝往锁眼一塞，捣鼓几下，就听咔嚓一声，就门打开了。这种手艺一般人呢还真没有，拿磁卡顺门缝开门动静太大，而且上了保险的话靠那种方法也开不了门，还得是那种职业的手段，拿铁丝伸锁眼往里勾，无声无息的，比贼的手段都高明。客厅里面是黑洞洞的，站在门外能看见卧室和洗手间的灯也是关着的。这里好像没人呢，张博文用口型无声地和我说着。这女的干出这种事儿，还敢到处乱跑啊，要是她表现正常，老子来这干嘛呀，这肯定不正常啊。我瞪张博文一眼没有说话，蹑手蹑脚地就走进王月的家里。不管王月有没有在家，我今天是打定主意得把他的屋子好好查一遍再说。我昨天晚上是在客厅里面睡的觉，该翻的不该翻的我在看房子风水的时候全都翻遍了，连电视柜里面2盒杜蕾斯我都瞧见了。还别说呀，王月和那个高富帅前男友倒挺会玩的，竟然还是凸点的。不过我在他客厅里倒确实没发现什么异常，因此我眼下进来之后几乎直奔王月的卧室去了。那一天只有卫生间和他的卧室我没有调查，也没仔细看，毕竟人家睡觉拉屎撒尿的地方有很多隐私秘密啊，不方便翻。谁知就在我刚刚走到卧室跟前的时候，顿时听到卧室里面有一些非常轻微的响动，咔嚓咔嚓的，似乎是吃东西发出声音，只不过声音很低，所以刚才我们没有听到。看来王月在家呀，只不过他什么时候养成晚上吃东西这个习惯了，还不开灯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以前痴迷于他的时候，晚上约他出来吃饭一直都是拒绝的，倒不是他敷衍我，他确实是晚上没有吃东西的习惯，因为晚上吃东西会胖啊。他一直呢是一个女神范十足的人，最起码以前跟我聊天时候，他基本上是把女神三宝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回应我的时候这翻来覆去就三个词儿：干嘛，呵呵，去洗澡。这种人怎么可能晚上11点多了还是没完没了的吃啊。 不过疑惑归疑惑，我还是扭头朝张博文和周静打了个眼色，告诉他们主人在家，都给我轻点声，别惊动主人家了。卧室门是虚掩着的，因此倒免掉我的一番手脚。当下我轻轻地把门推开一条小缝，这才往里面看了。当看清里面的情况之后，我顿时浑身一哆嗦。王月确实在家，而且还醒着，穿着一身吊带睡衣，四仰八叉躺在床上，身上大片雪白的肌肤暴露出来，模样说不出的浪荡。只可惜无论是谁看他现在这模样，产生的第一感觉绝不是有兴趣，而是恐惧。因为王月的后脑勺上长着一张嘴，那张嘴就长在头皮上，平时被头发遮掩着看不见，这时候王月把头发全部撩起来之后，顿时就露出来了。那张嘴足足有十几公分长，满嘴的尖牙，王月正不断地拿零食往嘴里塞着，那张嘴也来者不拒，送多少吃多少，咔嚓咔嚓不断咀嚼零食，地上到处是零食袋子。怕是在我来之前，王月就不知道为这嘴吃了多少东西了，这场面看着说不出的瘆人。我看得眼睛都直了，喉咙里感觉要干涩的要命。如果看到这个场面，我再不知道自己遇到什么，我真的可以一头撞死了。二口女，这二口女在民间传说中流传极为广泛，但事实上出现的几率却并不高。前段时间青衣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还和她探讨过这鬼东西。青衣说这个东西连她都没见过，据说天道盟见过这东西的就只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青衣的师父，眼下天道盟的盟主，天师道也就是正一道的掌门人。那位高手据说已经活了200岁了，是清朝末年时候的人。在他小时候曾见过一次二口女，还是他的邻居，一个非常不检点的女人。事实上虽说二口女形成的可能性有很多种，但这个东西只要出现，基本上就出现在一种人身上，行为不检点，生活作风不好，和多个男性同胞发生亲密关系，最后以至于堕胎，这种女人。胎儿啊，其实呢是阴魂结束前世的爱恨离别，饮下孟婆汤进入轮回之后变成的，历经无数苦难，终于才有了再世为人的机会。打掉不光不人道，而且还有损阴德，甚至让轮回变成婴儿的阴魂怨气不散，进而进化成厉鬼，向打掉自己的人索命。这种小厉鬼找上自己的母亲附身之后，他的母亲脖子后面会长出一张嘴，变成二口女，那张嘴没完没了地吃，直到把这个女人吃死为止。很显然，王月已经变成一个二口女了。看来她走到这个地步，还是为当初她的所作所为买单。就算是弄上道门弟子弄出的子孙符，最终还是没能救得了的。难怪我这一次看见她的时候，发现她胖了很多呢。原来真正原因在这里呀。就在我心中暗自感慨的时候，身后忽然传出一声惊呼。
哎妈呀，这啥玩意儿啊？
扭头一看，竟然是张博文和钟静，他俩凑了过来， 看清楚王月情况之后，被吓得不轻，大声叫了一声。我心中顿时暗叫糟糕啊，扭头再看王月，就发现他已经坐了起来。他的脸瞬间白了，后脑勺上那张嘴这时候也停止咀嚼，一下张得老大，一股股黑气从那张嘴里面冒了出来，最后形成一个面目狰狞的脏东西。朝我这边看了一眼之后，那脏东西一下撞破卧室窗户就离开了。那东西赫然就是那只魂妖。他妈的，难怪昨天晚上的魂妖出现那么突然呢，事前我们几个都没察觉到，原来一直都在王月身体里面藏着，借着火人阳气掩盖自己的阴气啊。我心中怒骂了一句，既然被发现了也就没必要在外面，当时狠狠一脚踹开卧室的门冲了进去，跑到窗户前往下一看，那魂妖早就没影了。我这才怒气冲冲地看向王月，王月霎时间面色更加苍白，终于不能保持淡定，有些惊讶地问我，你怎么来了？很吃惊，我当时冷笑起来就说，如果老子不来的话，恐怕还会被你当成傻逼蒙在鼓里吧。王月低下了头，那脏东西离开之后，他的后脑勺那张嘴也渐渐消失了。沉默了片刻，他忽然朝我这边靠了过来，一把就抱住我的腰说，柯天仲，我求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事说出去，要不然我这辈子就完了。真的，只要你不说出去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你不是喜欢我吗？你帮我保守秘密，我就做你女朋友，嫁给你也行。我愣了，不光是我愣了，刚刚走进来的张博文和周静也一样傻眼了。真是他们不要脸啊，都什么时候了还拿老子当傻逼玩呢？这个烂货觉得你值几毛钱呢？以前老子傻或许还稀罕你，把你当个宝放在手里怕捏坏了，放嘴里怕化了，可知道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之后，你已经一毛不值了，还跟老子来这一套。胸腔里憋着一股怒气，咬牙问他，那魂妖是您养的？王月一愣，一下抱得我更紧了，
是我养的，但是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求你千万不要说出去，不要说出去啊。
我二话不说抬起手朝他那漂亮脸蛋上抽了一耳光。这一耳光我真的是使劲抽的，暴怒之下我出手也格外的狠，只听啪的一声，直接把这贱人抽的跌在一旁，脸上顿时浮现出一个触目惊心的红色掌印，他的嘴角也流出一丝血迹。只不过我心里却没有更多同情，冷冷盯着女人就说，怎么，你以为老子不会打女人吗？虽然打女人丢人，但是并不代表老子不会。好女孩我敬我以怜惜，但你这种女人就欠这种。这一巴掌我是替张可可打的，要不是娘那鬼东西的话，张可可也不至于沦落到魂飞魄散的下场。说完我冲上去抡开巴掌，狠狠抽着女人几个巴掌，这一下踢李元，这一下踢苏蕾蕾，这一下踢我自己。他们把老子的好心好意当成驴肝肺，还真以为老子是傻逼啊。我整整抽他六个耳光，为那五个死去的女孩，也为我自己。昨夜如果不是我命大的话，恐怕也交代了。可就算打了他，我心中怒气还是久久无法消散。因为这个女人弄出的鬼东西 已经五个女孩遭了殃了，四个死了，剩下一个也丢了人魂，如果七天之内找不回的话，恐怕也是一个一命呜呼的下场。王月被我六个耳光抽得跌在地上，头发凌乱，整个人看起来失魂落魄的，眼神都有些呆滞了。现在你可以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我大口喘着粗气坐在床边就问他，告诉我你这魂妖到底和你有什么关系。其实我心中也是疑惑，一般附在二口女身上的都是小鬼，也就是婴儿的阴魂，可是那只魂妖分明是以成年人模样出现的，而且还会魂妖的手段，所以我有些吃不准那魂妖和王月的关系了。听了我的话，王月垂头低声啜泣了起来，过了良久才颤抖着声音和我说，
你既然是仙儿，难道还猜不到他和我什么关系吗？他就是我的孩子呀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